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89篇。在这诗篇上面有一个小标题，它写的说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悔诗。这整篇诗篇读起来，感觉上就好像一个慈祥的爷爷或奶奶，跟着他围绕在身边的儿孙们来讲故事一样。这个诗篇呢，写作的背景，从它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在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都灭亡，而且被俘虏之后所写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国破家亡，他们被俘虏到外邦人的当中，寄人篱下。这篇诗篇读起来，感觉上就好像以色列人要来提醒他们的子孙们，不要忘记了自己是谁，不要忘记了呼召他们，将他们分别出来的他们的天父上帝。虽然当时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因为拜偶像、悖逆神，以至于被仇敌掳去，但是同样的，他们也没有忘记，其实神在圣经当中不但宣告咒诅，但是更宣告了祝福。只要你们愿意悔改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信实的。他即使在愤怒中神也不会将他的慈爱全然收回，而且我们的天父上帝永远不会背弃他自己所说的话。所以从这篇诗篇，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虽然在一个看起来是很绝望的环境里，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盼望。所以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神是谁？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而且不断的歌颂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在2000多年前亡国的，但是呢，到了1948年，果然就照着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又复国了。而且更奇妙的是，他们被掳住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不同文化的包围之下。当他们复国之后，他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化仍然一直保存下来。这在一般人眼中来看感觉上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却活生生地成就了神的应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凡是相信他的人，凡是投靠他的人，都要来得救。所以它不但会发生在2000多年前以色列子民的身上，同样的，今天也要发生在一切我们信靠他的名来投靠神的人的子民身上。好，我们先来看在诗篇89篇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这样讲的：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接下来第三节他这个角色开始转到第一人称，以神的角度来说话。他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接下来呢，又再次回到了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神发出了这样的称颂。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批被掳在异邦、寄人篱下的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虽然在人眼中看来是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但是从他们的口中，我们是不是现在都能感觉到我们的神他的伟大、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就是在14跟15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这两句话来提醒了在苦难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的缘由。我们为什么能盼望这位神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信任他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以公义和公平为根基的神。哦，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以公义和公平为他的基础，为他的出发点。他行事的准则以公义、公平、慈爱跟诚实，是我们的神一切的根基与他的出发点。其实啊，任何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行事为人的准则啊，是什么，决定了他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到工作的职场啊，我的有一位经理啊，他对待员工呢，是根基于一个信念，就是他认为所有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偷懒的，所以他不信任他的员工，而且他要处处防止他的员工让他们有偷懒的机会，所以跟这样的经理工作啊，实在是非常的难受。所以啊，当时包括我在内啊，公司有许多员工都不喜欢这位经理。但是我之前有提到，这位经理他基本上给人的感觉，他的信念是每个员工都喜欢偷懒。但是这真的是他的信念的吗？至少他给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这个样子，以至于我们每个员工都觉得自己好像被贼一样的哦，被这位经理来对待。但是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记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需要他的帮助来跟我们公司的人事处来交涉一些关于我的福利的问题。一开始我的感觉跟其他的员工一样，我想说这个经理怎么可能会帮助我呢？特别是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疑神疑鬼、不愿意帮助人的经理。但是在那次机会里面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我跟他说关于我的福利叫一个文件，我们公司的人事处、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福利的时候，我看见他专程的到人事部，为了我这件事情来跟人事部交涉了好几次，来回了很多次，最后弄好了，他亲自把这个文件交到我的手中，告诉我一切都没事了。那时候我才开始了解到，其实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坏人，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做事情求好心切、极其认真的人。有时候他担心他的员工会做不好，以至于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让人感觉这位经理不信任他们。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我要说这位经理他不是坏人，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天父上帝，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如果我们觉得天父上帝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神，是一个喜欢惩罚我们的神，是一个喜欢挑我们小毛病、看不顺眼就降灾祸给我们的这样一位神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来跟他亲近，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赞美他。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当时以色列人在国破家亡这样一个苦难当中，但是其中仍然存留了许多神所拣选他、敬畏他的人。虽然在这样一个黑暗里，神的灵永远会与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同在，从他们的眼中，从在圣灵感动之下，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天父上帝，真实的把他的属性宣告出来，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是你行事的准则。因此，我们要向你欢呼，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一位慈爱的神，我们认识你是这位公义公平的神。所以各位听众姐妹，在这边我深深的感觉到，当我在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我就能够明白，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真正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以公义公平为他的宝座根基，以慈爱跟诚实成为他行事准则的这位神的时候，那我就是有福的，我就是一直在神脸上光里行走的这位子民。所以在这篇诗篇89篇之后， 过了2000多年以后，以色列人果然照着神的应许复国了。他们所倚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盼望。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所以这2000多年这个亡国的苦难并没有把神的子民打倒，反而让他们成为一群活生生的见证，见证神的信实跟荣耀。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啊，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困难，经历过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困境最后会把一个人压垮，或者这个困境最后会让一个人的生命更成熟，更认识神。人们看见他就要说，这个人是有福的，他是在你脸上光里行走的人。他的关键就在乎我们所盼望的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因为他是慈爱，他是诚实，他是公义，他是公平，而且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的公义、公平、慈爱、诚实来感谢，来赞美你。主啊，是的，你的愤怒是转眼之间，但是主，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主啊，特别求你来纪念啊，在我们当中现在正在经历啊不容易啊，或是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是的，你的慈爱跟诚实永远不离开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不管在哪里，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每天都来饱尝你的慈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